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我是刘文，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常听基督徒说做礼拜，有些人也觉得为什么当基督徒就要每一个礼拜去做礼拜呢？还有这个做什么的做，这个意义何在呢？也有人开玩笑说，其实啊是另外一个坐，就是坐下的坐，只是行礼如仪而已。好，做礼拜的意义何在？在今天我们会透过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的第四章敬拜上帝的第二个部分，让作者林宏信牧师来告诉我们。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新的力量，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新的力量，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筋疲力竭，压力大到你不确定能否迈出下一步。有时候我们可能把时间花在处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不断地把时间与精力投注在帮助他人。主要更新我们的力量，使我们享受他所要给我们的丰盛生活。这其中的重点在于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这个世代最不喜欢等候了，我们被自己所有的承诺和责任推得团团转，我们匆忙度日，从未停下来评估自己的活动。我们有时候急躁地着手动工，跑在神的前头。神重建我们的工作之一，是要我们慢下来聆听他。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完全依靠他的力量。当我们慢下来寻求他的旨意时，他会透露他的计划。以圣经的角度看，等候主绝对不是被动的，他永远是主动的。等候本身需要停止自己的追求，全心注意在神的身上。我们可能要放弃某些填满生活的活动，也可能要一整天安静地坐在主的面前。然而，如果等候神，询问神，神会提供给我们资源，而那些资源是我们过去凭自己想要求取的。神可能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事背后的动机是出于罪恶感，但那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求神赐给我们每日足够的力量往前行，等候主的必重新得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不喜欢等候，我总是求你速速地帮助我， 我总常常想跑在你的前头，恳求你让我能够等候仰望，求你帮助我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求你让我重新得力。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 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洪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四章《敬拜上帝》的第二个部分，作者会提到崇拜的方向，还有做礼拜是哪个做，以及主日还有礼拜传统。一起来看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正如祷告结束前的一句话，做礼拜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结束前说这一句话，并非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标示出祷告的方向。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对祷告对象的确认，是那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而来的上帝。敬拜上帝就好像要打开一条通道，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来校正敬拜的方向，确认所敬拜的一切是借由正确的通道而达到真正的上帝那里。这是基督教崇拜与其他崇拜最大不同之处。奉耶稣基督的名对所有的敬拜都是重要的提醒，提醒说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而认识的上帝，因此我们本身并无功劳可言，连对于上帝的认识都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与见证。在神学上，初代教会就以认识有限的人走向无限的上帝必定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在圣灵里借由耶稣基督走向天父上帝，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得以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以致能够来到天父上帝面前。这就是意味着出于天父上帝的旨意，借由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使我们经历圣灵的带领。在我们这说到礼拜的时候，都是使用做这个动词，这并不是很恰当，可能带来好像是做一个仪式的误导。其实礼拜不是礼仪而已。有人为了强调礼拜缺乏参与的危机，把做礼拜戏称为做礼拜，提醒说信徒往往已经被动地坐在椅子上参加礼拜。在德文里，礼拜是使用庆祝这个动词，在德文里礼拜是庆祝的而不是做的，于是去参加礼拜就是去庆祝礼拜，这提醒了礼拜的庆祝本质。基督徒在礼拜天做礼拜，礼拜天并非安息日，而是主日，安息日是礼拜六，而主日是指主复活的日子礼拜天，因此每一次礼拜都有庆祝主复活的大好消息的意义。根据初代教会神学家尤斯丁的记载，礼拜天是我们全体共同集会的一个日子，它是上帝做工变更混沌造出世界的第一天，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在这一天从死亡而复活的。但是想想看，现在参加礼拜时，我们有感觉到庆祝的气氛吗？似乎往往气氛沉重而少有欢喜庆祝的感受。必须要强调的是，虽然追求欢喜的庆祝，但表达欢喜不是只有一种方式而已。在敬拜赞美的潮流影响之下，许多人喜欢带动唱，而且当带动唱者喊哈利路亚，会众就接着喊阿们，有时还要举手鼓掌欢呼，意思是向上帝鼓掌。凡是出于真诚与自然的敬拜举动都应当尊敬，但若是带有勉强与强制成分时就值得反省。比如若对会众施压力，强调凡不开口大喊大唱的就是不赞美上帝， 或是说凡不把手举起来的就是不荣耀上帝等等。即使成功的使大家举手开口喊唱，也不过是进入另外一个僵化的仪式罢了。试想想看，欢喜的庆祝是否只有一种表达方式呢？比如说，在夫妻庆祝结婚20周年时，两人坐下来预备进餐，为了表达欢喜庆祝，两人若大声欢呼拍手，会不会反而令人觉得很可笑呢？不同场合与不同年龄都有不同的表达庆祝方式，不见得只有大声欢唱，有时安静沉默更能表达内在的欢喜。敬拜赞美可能的缺点是，由于刻板而强制大家只能使用一种方式。其实礼拜的形式不必太过于执着，因为礼拜形式只是表达欢喜庆祝的管道。可能目前习惯见到的教会礼拜，经常未能充分表达出那种欢喜庆祝的气氛，以致有人希望通过形式上的大幅变化以提升礼拜的气氛。但若过分集中于某种形式，却忽略了内涵，则会流于浅薄。比如说，期待大家把手举起来而带动欢喜庆祝，这在实施上有那么简单吗？若是一个人心情不好，是不是只要举起手来就会欢喜呢？欢喜庆祝的释放不能只靠表面的动作，还必须有深沉的反省，必须是从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创世纪第2章2到4节记载，上帝在第七日完成创造的工作，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在第七日上帝进入安息，而且此日有上帝的祝福，又称为圣日，是上帝所分别出来的一天。至于守安息日的观念，是在十诫当中出现。申命记第5章12节说，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自此成为十诫当中的一诫。这一天就是一般所说的礼拜六。犹太人根据十诫开始有在礼拜六守安息日的规定。其实旧约并不是只有安息日而已，还有安息年和禧年也是相关的。守此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安息，七天有一天是安息日，七年有一年是安息年，而七个安息年有一个禧年。主日与安息日不同，主日是礼拜天，也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在新约中开始出现主日聚会的观念，比如启示录1章10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作者自己叙述他在主日得到圣灵的感动，上帝使用这一天特别启示他。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提到主日做礼拜，但是主日已成为特别的一天。另一处是《使徒行传》第20章7到12节记载在特罗亚主日聚会之事，起头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初代教会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举行聚会，而擘饼就是守圣餐。接着讲到少年人由推古在聚会中听保罗讲到睡着而摔下楼的事件，原来做礼拜打瞌睡从很早就开始了呢。犹推古因此而大大出名。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提到聚会一直到半夜，甚至点上灯烛，可见初代教会认真聚会到此地步。除了从上述有斯丁的记载可知初代教会在主日聚会，初代教会文献12使徒遗训说，在主日你们当聚集擘饼祝谢，承认你们的罪，而后你们的祭物方得洁净。另一位初代神学家伊格纳丢也说，那曾奉行旧习的人得了新的盼望，不再拘守安息日，为守主日，就是我们在这日子 倚靠仰赖耶稣和他的死而重新涌流出的新生命。可见礼拜天聚会已经有非常长久的历史，从初代教会在庆祝耶稣复活之外，又加上纪念上帝在第一天施行创造的神学了解，因为上帝是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上帝，而这正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基本原因。就新约经文研判以及参照初代教会史来看，主日聚会主要是因为礼拜日为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由于主复活带领我们进入安息，所以基督徒在主日聚会通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守主日者得到安息，取代了律法以守安息日为诫命，而取其实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之下，已经不再是守安息日，而是在主日聚会通过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来进入上帝的安息，而不是守狭义的律法。这成了普世教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众教会当中，有一小部分的教会并不接受主日，仍然主张守安息日，譬如安息日会与真耶稣教会等，仍旧守礼拜六为安息日。一般教会认为，人并不是因守安息日而进入安息，乃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进入安息，以为新约已经成全旧约，主日聚会的习惯沿袭至今。主要的基督教教会都赞同主日聚会，而不是守安息日。然而主日与安息日连在一起，基督徒常常交互使用二者。比较好的了解方式是在主日安息，就此意义把主日与安息日连结是正确的。基督徒用主日这一天来安息，因为主日聚会就是要追求安息，所以应该尽量降低其他活动来亲近上帝，体验安息。因此基督徒并不是守安息日，遵守不做其他事情的律法规定，而是在主日聚会调整与上帝的关系，降低其他活动，而追求进入安息。就今日的基督徒而言，礼拜天到底可不可以出游玩乐呢？许多基督徒都曾经做过，但又模模糊糊的觉得好像不恰当，究竟应当如何呢？重点应当是建立一个平衡的观念。礼拜天的基本功能是通过聚会追求安息，若是用来出游玩乐的话，也必须多少有些保留，而不要过于尽兴。因为礼拜天尽管是一个不工作的日子，但也应该以达到安息为主要目标。如果大玩特玩的话，不只失去安息，而且礼拜一的时候一定是疲累无力。重点应该是自我节制，以追求安息。有些教会主张礼拜天不要有节庆活动，比如婚礼等等，这是一种认真追求安息的表现，但不应当成为绝对的律法。大体而言，教会礼拜有三种传统，一种是以圣礼为中心，另一种是用讲道做中心，第三种是以信仰体验为中心。其一，以圣礼为礼拜中心，比如天主教会的礼拜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圣礼相关礼仪方面，基本思考是让参与者用眼睛看的，所以一般天主教礼拜堂都设计的高耸宏大，例如哥德式教堂，有人形容说只要进去就会想跪下来。而通常以圣餐桌为中心，参与者好像身处于一个宏伟的剧场里面在观看。其二，以讲道为礼拜中心，一般基督教会的礼拜焦点是讲道，所以礼拜程序均是为了让讲道有更好的效果。礼拜堂的建筑设计是以讲台为中心，而且讲台的位置居于中央或高处，整个礼拜形式上看起来有点像演讲会，因为礼拜的焦点集中在讲道。礼拜堂的设计接近演讲厅，不止音响效果重要，讲员的位置也必须令人瞩目，基本思考是让参与者用耳朵听的。其三，以信仰体验为礼拜中心， 一般灵恩教会的礼拜追求当下的直接感受，比如强调让圣灵充满，体验说方言，或者感受热光以及扑倒在地。为了追求这些感受，通常使用活泼的礼拜形式，鼓励参与者举手开口，大声赞美敬拜上帝。基本思考是让参与者可以全身投入，所以这种灵恩教会礼拜堂的设计通常比较大，提供宽敞的活动空间，而且讲台比较低，让台上与台下有交融一起的可能，犹如体育馆。这三种形态礼拜的区分并非绝对的，一般而言都是有所交集，并非若强调圣礼就没有讲道，也不是若强调讲道就没有重视信仰体验，而是相互交集的，只是整体而言总会比较倾向某一个形态。比如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会的礼拜是以讲道为中心，因为宗教改革追求以圣经为中心，以圣经为中心就是以基督的启示为中心，这些观念连接在一起，成为礼拜的基本思考。因此，当一般基督教会施行圣礼时，也是以圣经为中心的，重点是宣扬并解明上帝的话。有人形容说，圣经是用听来领受上帝的话，而圣礼是用看来领受上帝的话。一般基督教会也强调，所有的信仰体验必须以圣经为中心，因为不一定人所体验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来自上帝，必须通过圣经的检验，不是以体验本身，而应该以圣经来判断。就如同说，若是主张梦到白色就是来自上帝的，梦到黑色就是来自魔鬼的，这种主张是否正确呢？或者主张身体往前扑倒是来自上帝，往后扑倒是来自撒旦，这种讲法是否合理呢？显然，单单以体验本身来判断是有危险的，必须用圣经真理判断才可靠。宗教改革的崇拜理念是希望将所有的圣礼、讲道以及信仰体验都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第四章敬拜上帝的第二个部分，作者谈到崇拜的方向，做礼拜就是庆祝，还有主日以及礼拜传统。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到第三个部分，有关于洗礼这方面，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